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年轻的时候，受影视文学的影响，我对爱情充满了许多不切实际的幻想，想象浪漫巧合的偶遇，想象邂逅真爱的幸运。即使在清醒的时候，也坚定地以为爱情就是要遇见自己喜欢，对方也刚好喜欢自己的人，彼此喜欢才叫爱嘛。极致进入婚姻，激情消退，喜欢的感觉也迅速消退。我开始怀疑爱情，质问先生，你爱我吗？同时一厢情愿地将自己的爱好，自以为好的东西强加给对方，还以为自己很爱对方。直到有一天，听到圣经里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是包容，凡是相信，凡是盼望，凡是忍耐，爱是永不止息。我突然被醍醐灌顶，有种大梦初醒的感觉。原来爱并不是喜欢，不是感觉。就像我们喜欢吃什么食物，看什么风景，喜欢哪部电影，会被哪种音乐感动，这是自然的情感习惯，谈不上什么善恶美德。但爱却是一种美德，一种意愿，一种善行，一个决定。当我真正明白爱的内涵，才发现曾经以为的爱是多么的肤浅，才发现自己并没爱过，也没有爱的能力。信主以后，我不断地求神赐给我爱的能力，不断地操练去爱身边的人。渐渐的，我不再去要求别人，不再将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别人，只要求自己尽可能做好本分职责，该做的，能做的，尽可能放下控制欲，尽可能做有益他人的事。结果我曾经因自以为是爱而不得，以致生气发怒的情况大大减少，与身边人的感情关系越来越好，自己平静安稳自洽的感觉增多，与人为善的机会也跟着增多。正如路易斯所说，爱不是指感情，不表示感情的状态，而表示一种意愿的状态，也就是我们天生对自己怀有，也必须学会对别人怀有的那种意愿。简单概括来说，先要有爱的意愿，才会有喜欢的感觉与良好的感情。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 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啊，我们查考和分享了《启示录》2:11-15，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然后啊，再继续的查考和研读这卷书的2:16-20。读完《启示录》的2:11-15，那么或许啊，有人会忍不住的发出疑问，说了：信与不信都有一死，那么其中的分别是什么呢？信徒和非信徒同样都要经历肉体的死亡，所有人呢都要来复活，但是信徒复活要得着与神同在的永远的生命，而不信的人复活呢，却是要承受第二次死亡的惩罚，永远的跟神来去隔绝。那么或许有人不禁会说了，听说别加摩与以弗所呀，在有些地方是很相似的，这是真的吗？别加摩城它是建造在高300多公尺的山上，好像一座天然的堡垒，它是一个文化城市，它是希腊文化还有教育的中心，它有一个拥有20万卷藏书的一个图书馆，它也是4个异教中心，它和以弗所呀，在敬拜偶像的事上就来竞争，它主要是拜蛇神，认为蛇神呢具有医治之能，那么因此信众啊就从世界各地来去前往敬拜，来去寻求医治。那么或许有人还会说了，两刃利剑预表神的审判和全能，那么还预表其他什么呢？罗马人他们用剑呢来去代表权力和审判，耶稣他锋利的两刃利剑也代表着神最终的权力还有审判，并且表示啊神将来要把信徒还有非信徒给分别出来，非信徒不能够得到神国度里的那个永恒的奖赏。那么或许还有人会感慨地说了，危难当前能不丢弃神，这是何等大的信心呢？那么我可能做不到吧。比加摩它是4个偶像宗教的中心啊，因此被称为是撒旦的座位。那么虽然四周充满了敬拜撒旦还有罗马皇帝的人，甚至啊有信徒被他们所杀害，但是别加摩教会啊却没有因此就背弃信仰。那么坚决抵挡强大的压力还有社会的试探，其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的，但如果不这么来做的话，后果啊便就是死亡了。那么或许还有人会说了，教会里的人也会容忍罪的吗？那么今天的教会会是这样的吗？那么在别加摩做信徒啊其实是并不容易的啊，信徒要承受妥协或者是离开信仰的一种强大的压力。我们对安提帕的认识不多啊，只知道他不肯来妥协，并且呢为了信仰他就来舍命。那么显然教会中有些人他们就容忍基督所反对的教导还有作为。那么妥协呢可以说是把不同的品质掺杂起来啊，或者是原则上的退让。你要尽量的跟人去合作，但是呢绝对不能够和罪行啊有任何形式的联系或者是参与。那么或许有人还会说了，人很容易啊会受他人的影响而做一些不该做的事，对于别人的要求我应该如何来处理呢？那么信徒之间呢容许有不同的意见，但是绝对不能够容许异端和道德的败坏。那么在你那里啊可能没有偶像崇拜的庆典，但是呢却可能有色情、性罪恶、欺骗、毁谤还有谎言。不要因为别人要求开放就来去容忍罪恶。亲爱的朋友，关于巴兰和巴勒的事或许啊你也略知一二。那么根据圣经的记载，巴勒他是一位王，他因惧怕以色列人就聘请了巴兰来去咒诅他们。巴兰他起初啊是拒绝的，但是金钱的诱惑就使巴兰改变初衷了。那么后来巴兰就引诱以色列人呢来去拜偶像。那么基督在这里就来责备别加摩教会，因为他们容忍那些好像巴兰一样的人 带领群众来去离开神。启示录二章十四节这节经文呢，就是讲巴兰他的教训。巴兰就献祭，让巴勒来去诱惑以色列人和摩押女子来去通婚，使以色列人呢就犯了拜偶像的罪以及奸淫罪。那么在教会历史中，比加摩教会啊，就代表世俗的罪啊，已经渗进教会中了。启示录就指出，以弗所教会啊，就拒绝尼格拉一党人的教训，但是别加摩教会却接受了巴兰和尼格拉党的教训。所以呢，我们要很小心的来去敬虔度日，分别为圣，不可和异端呢来去同流合污。巴兰的教训，那么是指别加摩教会的一些人，他们所陷入的偶像崇拜，还有行淫的诱惑。那么这是以民数记的第22到25章，还有31章的8到16节的内容啊，来去为背景的。巴兰他出计谋，让摩押女子啊来去勾引以色列男子，让他们向巴利来去献祭，使他们呢就陷入到淫行中。那么这就导致很多的以色列人因此就受到神的审判来死去了。那么这里吃祭偶像之物和行淫这个词呢，就同时来出现了。从而就揭发别加摩教会的几个信徒啊，他们就吃了外邦神的祭物，并且呢通过祭祀中的卖淫仪式就和女信徒来去发生了性关系。然而主责备这个教会，那是因为他容让了一些败坏教训的人继续的留在基督徒的相交的中间。那么在这个教会中，有人就服从了巴兰和尼格拉一党人的教训。那么巴兰的教训就是容许吃祭偶像之物和行奸淫的事儿。那么此外呢，巴兰的教训也指啊为金钱而去传道的行为。
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那么尼格拉一党人的教训到底是什么呢？则是没有定论的。那么很多圣经学者啊，他们认为啊，这些人他们是自由思想派，他们就教训说了，在恩典之下的人呢、啊、可以随意的敬拜偶像还有行淫。但是斯克福博士认为，尼格拉一党人的教训和圣职制度的兴起啊是有关系的。他说，这个教训就指出神已经设立了圣品人啊，或者是神职人员这一阶层，是有别于平信徒的。那么在原文中，尼格拉一词是由征服者或者是胜利者与平民百姓这两个字啊来去组成的。那么新约圣经中其实并没有圣品人，更没有提到神职人员啊，只提到在这个时代里边，所有神的儿子啊都是有君尊的祭司。那么使徒时代的教会的确是有不同的职分的，有长老啊，或者是监督和执事，也有不同的恩赐啊，包括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他们可以是长老，或者是执事，也可以不是。然而在使徒时代后期却出现了一种趋势，那就是将主礼仪式的权利啊就单归给众长老。他们大多为自己啊就安插了一个介乎神和人之间的一个阶级，他们就是尼格拉一党的人。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在以弗所教会或者是后使徒时代的行为，那么在200年之后，也就是到了别加摩教会或者是君士坦丁时代，已经变成了教条了。主耶稣对别加摩教会就说了，然而我有几件事要责备你，就是有人服从了假教训。你看真正的敌人呢是在自己的教会里边的。我们不知道这个假教训到底是指什么，但是巴兰在旧约中啊，他是一个为利而不惜咒诅以色列人的先知。那么神拦阻他之后啊，巴兰向摩押王就建议说，唯一可以让神弃绝以色列人的方法，就是引诱以色列人呢来去拜偶像和行淫。你看巴兰在皮尔得罪神的事啊，就给后人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 那么从此这件事啊，变成了灵性堕落的一个代名词了。那么这里就很清楚地指出，巴兰的教训呢，就是把绊脚石来放在以色列人的面前，来去引诱他们来去犯罪。那么英文击毙一本就翻译作设陷阱啊，这比较能够保存原文它的精义。那么原文所用的比喻啊，就是捕鸟的一种用具，上边呢有一条放着诱饵的一个棒子，鸟儿一动棒子，它就被捉住了。你看，这是一个非常生动的比喻的。那么这里呢，就特别指出放在信徒面前的陷阱有两个，就是叫他们来吃祭偶像之物以及行淫。那么前者可能是指市面上出卖的祭过偶像的食物，那么后者呢，则是指啊一般的淫乱的罪，但是更可能是指当时敬拜偶像的惯例。不论在新约或者是旧约，我们都可以看到大吃祭物以及淫乱的行为都是经常和祭拜偶像啊连在一块儿的。那么启示录二章十五节中的照样跟二章十四节所形容的是相同的。你照样，那么是一种加重的语气，也就是除了其他的罪啊，你们还有假师傅在你们中间。凭这一节的呈上的语气，我们就可以确定尼格拉派和巴兰派虽然不是同党，但他们的教训呢，分明是大同小异了。启示录二章十六节经文说，所以你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你看，悔改是唯一的解决之道，那么原文就是心意更新的意思。约翰一书一章九节，约翰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你看，信徒如果不悔改的话，主耶稣啊，他要用口中的利剑，就是神的话，来去攻击他们。如果我们以为教会有权决定所有的事儿，那就大错特错了。那么真正的教会啊，是由耶稣基督的信徒所组成的，信徒才是基督的身体，基督徒他们是世界上的光。如果我们要在世界为主来去发光，那么行事为人呢，就当效法耶稣基督，顺服耶稣基督的权柄，也就是圣经的权柄，而不是教会的权柄。启示录二章十七节经文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瑙赐给他，并赐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好，你看，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那么这句话是对我们来去说的。得胜的，那么是指真基督徒，要靠羔羊宝血啊来去得胜。我们不是得胜者，但是呢，能够靠羔羊他的宝血来去得胜。所以得胜的是基督，而不是我们。隐藏的玛瑙，那么是指圣经中所启示的基督和他的死。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二到三十五节记载，基督说他是生命的粮。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他们说，主啊，常将这粮赐给我们。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你看，基督徒是需要基督来去喂养的，这是灵命成长的一个必要的条件的。但是今天基督他被轻看了，世人不认识基督，不了解基督，甚至呢对他曲解，而且还羞辱基督。经文说，并赐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那么这句话中的白石，那么是指能被天堂所接受。一位学者就说了，天堂全是白色的，这是只能够意会，很难去言传的，但是呢却能够帮助我们呢来认识约翰时代小亚细亚人他们的习俗。当时好朋友之间呢，他们会互相的来去赠送刻有文字的宝石或者是象牙，让对方啊来去收藏。基督说他要赐所有属他的人一块白石，上边刻着一个新的名字。 我认为白石上所刻的不是你我的新名字，而是他的新名字。我相信每一个名字啊都不一样，那是因为主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意义啊都是不同的。但是这个新名代表基督和你和我之间那种非常亲密的关系。那么推亚推拉教会啊，就代表在主后的590年到1000年之间啊，罗马文化的黑暗时期。那是一段非常黑暗的时期。离开比加摩以后啊，往内陆走，推亚推拉和另外三个教会啊，都是在内陆的。那么推亚推拉它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有一位学者就描写说，推亚推拉在一个溪谷的河口，这个山谷啊，有一座微微升起的山脊，把它的北端给分成两道支流。荷姆斯河和凯克斯河的河谷啊，由东向西就展开，从安纳托利亚平原就一直延伸到爱琴海。那么在其间呢，就开拓出一条平坦的大道。那么两个河谷之间的大道啊，必定是交通很频繁的。那么在古代，这是小亚细亚的一个主要道路之一。那么推亚推拉它就位于这个溪谷的谷口，它是一个防御性的城市，四周啊都建有城墙。那么该城有来自罗马帝国在该地驻扎的精锐的部队，罗马人就建造以及开发了推亚推拉，但是最后啊还是落入了敌人的手中。没有一个地方像那个城一样的被完全的毁灭，然后啊又重新的建造。那么因此现在要去找寻推亚推拉的废墟，那么会让人呢感到很失望，因为他们只保留了很小的一块遗迹。在罗马皇帝威斯帕西的作王时期啊，推亚推拉是非常的繁荣，它是陶业、皮革业、纺织业、服饰业和染制业的一个中心。那么根据使徒行传的16章14节经文的记载，吕底亚啊，这个在腓立比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啊，她是保罗第一个在欧洲带领信主的人啊，她就是来自推亚推拉。那么当时的偶像啊，就是太阳神阿波罗。启示录2章18节经文说，你要写信给推亚推拉教会的使者说，那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铜的神之子说。好，推亚推拉这个名字在原文中的意思啊，就是不断的牺牲或者是继续的献祭。那么在这封信中，神子的眼目啊好像如火焰，脚好像光明铜。那么眼目就表示他有透视一切的能力，像铜的脚，那么就预示啊审判就到了。那么这节经文所描述的是神的爱子耶稣基督，他以审判者来出现的一个景象。他的眼目好像熊熊的火焰，能够来看透人心。他的双脚啊好像明亮的铜，那么就代表审判的意思。你看，基督要来审判这个教会了。不过主对这个教会啊也有一些称许的一些话语。如果你以为神对黑暗时期的罗马帝国中的教会只有斥责，那么你该好好的读一读这段时期的教会的历史了。启示录2章19节经文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又知道你末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好，在欧洲黑暗时期的教会中啊，仍有很多真基督徒，他们在行事为人上，那么就显明他们对基督的爱。那么基督就称赞他们6件事。你看，一个人的行为可以证明这个人呢，他是不是真基督徒。新约雅各书2章18节，雅各说，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基督称赞的6件事分别就是，第一，行为，这是真正信徒的一个明证。那么很多信徒一生行事啊没有瑕疵啊，以他们的善行来去见证真理。好，第二就是 爱心。尽管这个教会看重崇拜仪式，但是呢，这仍旧是一个有爱心的教会的。在那段期间，会众啊有很多很好的见证。好，第三个称序就是信心。虽然信心是排列在行为和爱心之后，但是真正的信心呢，必定能够带出行为和爱心的。第四个称赞就是勤劳，这是指服事。第五个称赞就是忍耐，也就是在幽暗的日子里边能够耐心的等候主。第六就是你幕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也就是说这个教会的善行啊是越来越多的。你看以上这六个美德都是圣灵在信徒的心中所结出来的果子，但是主耶稣呢对这个教会啊有一个非常令人站立的责难。启示录二章二十节经文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推亚推拉教会是代表欧洲黑暗时期的教会，那个时的教会啊，就把外邦人的习俗和偶像啊，就带进到基督教的事工还有敬拜中，教会崇拜仪式和教条，那么就取代了个人对耶稣基督的信心了。他们竟然把敬拜圣母玛利亚、圣子耶稣基督和礼拜，那么就汇集成了教会崇拜的主轴。在那段期间呢，人死后的炼狱啊，就成了教条啊，又有教皇的制度。罗马教会啊，就设立了宗教法庭啊，就像耶洗别杀害拿伯、迫害神的先知一样。引诱，那么是指偏离真道。那么耶洗别和来自推亚推拉的吕底亚，那么就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了。那么在第十七章，我们会看到耶洗别他就是叛教的先锋。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啊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上帝爱人不是等价交换，不是看人做了多少善事才把救恩赐给人，而是在人蒙昧无知还在犯罪得罪他的时候，神就赐下救恩的计划。但当人来到上帝的面前，知道了神爱的法则，却不遵行神的教导吩咐，那就是故意在破坏神爱的法则，故意撕毁神爱的盟约，这样岂能避免神公义的审判领到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启示录预言到末了。